1932年上海波特利第五届夏令会在7月4号举行，为期10天。参加的人大部分来自华南、福州、汕头、香港等地，其他地区则因为战争关系，聚会人数也比较少。但是计算起来，一共也有1500人。他们从早到晚挤在伯特利教堂听到，从来没有因为酷暑而稍减兴趣。过了10天，还有人渴慕在灵里净身。继母师跟宋尚杰就为他们开一个为期3周的圣经训练班，参加的有120人，查考了16卷圣经。自从1931年的夏令会，宋尚杰参加工作以来，环游布道团开始做全国性的旅行，足迹遍及了13个省份，聚会达1000多次，道会听到的在40万人以上，表示觉知信主的有18000多人。上海的夏令会跟短期圣经训练班结束以后，宋尚杰就再度往汕头，同行者是团员李道荣、聂泽英。这回是应浸信会的邀请，主领8月下旬到9月上旬所举行的岭东教牧夏令会。这个夏令会是在汕头对面的角石举行的，许多信徒都是天一亮就乘轮渡海赴会，听完道再赶回市区。他们一点都没有疲态，总要听完一天3次的讲道才感到满足。宋尚杰每次讲道总是猛攻罪恶，他认为罪叫人痛苦，罪叫教会荒凉，人要蒙恩，教会要复兴，一定要先将罪恶除去。同时圣灵也大大动工，叫人畏罪自责。有一位基督徒医生听了宋尚杰的讲道得到复兴，首先向他学习认罪，因为在医院里他曾偷了不少药物跟器材。接着他向每一个他曾亏负的人认罪，只有一件事他不愿意承认，他为此与圣灵相争。原来他跟另外一个医生有仇，彼此水火不容，但是圣灵对他说，你要向他认罪。但是他说，
对别人我愿意认，对这个人我不能认。
但是他敌不过圣灵，只好硬着头皮到那个医生家中。到了门口想想实在太丢脸，就回家向神哭诉说，
神啊，这罪实在不好认。
但是他祷告的时候内心越发的沉重痛苦，第二天只好再去，恰好在路上碰见他，他就鼓起勇气上前跟那位医生打招呼，不料对方哼了一声就把头转向旁边去。这位医生回家越想越觉可恨啊，决定就此作罢。可是圣灵并不放过他，他的心好像压上千斤石头，苦不堪言。他经过剧烈挣扎，最后向神降服，他愿意把体面钉在十字架上，到那位医生家里为主做好见证。他眼泪直流，向那位医生承认自己的罪，诚恳地求他饶恕。起初那位医生莫名其妙，为什么这位倔强的同业竟然肯向自己负荆请罪。问明白了才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，于是彼此认罪， 言归于好，一同蒙恩。汕头之行在宋尚杰是第二次，因为上次工作留下很好的成绩，所以这次敞开欢迎之门，到会的人数倍增。这布道团回上海之后再度北上，到了北平，他们在长老会住下。对宋尚杰来说，这是第一次亲临这个文化的故都，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北京大学的所在地。这所大学曾经聘请宋尚杰讲授生物化学系讲座，但是结果没有成事。长老会的领袖起初以为到会人数不会很多，想不到第一天就颇为踊跃。信徒每天早上七点钟进行祷告会，天还没亮，天气又很寒冷，但是信徒们心里火热，都不以为苦。早上十点，宋尚杰负责解经，参加人数由十几人突然增加到两百人。季志文牧师下午领会，晚上则由宋尚杰担任讲道。到会的人挤挤一堂，后到的只得在窗外听讲。宋尚杰正向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疾呼，他是不客气的，是大而无畏的，是富有战斗精神的。有一天晚上，北平的公安局长到会听到，他深感满意，就在第二天晚上把家人都带来了，圣灵把他们都抓住了。局长本人竟然起来承认他曾经谋财害命，承认他现在所住的房子是用非法手段霸占得来的。这个时候教会的领袖也复兴了，一律撤销先前加给布道团的限制，使他们更有自由。他们于是开始组织布道队，每一队各有队旗。那时候布道团的同工要宋尚杰到顺德去，但是因为他放不下北平的工作而不愿离开，结果他仍留在北平。第一周工作如常，第二周他们迁到雅思立堂，引导了七八百人，让他们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经验，组成四五十个布道队。宋尚杰打算实验长期巡游布道，他仍然不愿意匆匆离开北平，于是再迁入救世军的大本营，一面引导人悔改，一面训练主的精兵。救世军会场狭小，听众越行拥挤，但是因为切实可慕，情愿挤成一团，得救的人数又添了两三百人，而前往宋尚杰住处祷告的竟然不下千人，甚至有人一见宋尚杰就站立不已，一跪下就痛哭认罪。祷告起来之后，从他们脸上就可以看见他们蒙赦免之后那种平安跟喜乐。那时候各堂都争相邀请宋尚杰，布道团只好联合举办聚会，在最宽敞的公理会礼拜堂举行。这时候有人报告说，有某中学教员与学生要打宋尚杰，请他要小心，最好不要在公理会讲道。公理会属下的中学听见这个消息，许多学生就自动组织起来，要做宋尚杰的卫士。讲道的时候，宋尚杰平心静气地说，
我在这里，要打请来。
但是却没有人起来。后来那些要打宋尚杰的人，因为混杂在听众当中听到，受了感动，竟然起来当众认罪，并且承认信主。这复兴之火在这古城炽烈地燃烧起来，赞美的歌声传遍全城，一百多队布道队旗帜在街头巷尾到处飘扬。 关于北平的大复兴。美国长老会的连瑟牧师在一封写给伯特利教会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：
贵会的布道团在此所造成的大复兴是言语文字所不能形容的，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远超过我们所敢想所敢望的。认罪悔改觉知信主灵性深造已经成了每天的家常便饭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忠于侍奉的青年人。我们这般循规蹈矩的长老会信徒，看到教友们突然万众一声的祈祷赞美，真觉得是闻所未闻的奇象。必会同仁从此知道，不住的祈祷，基督敬住人心，顺服主的旨意，都是蒙福蒙恩的先决条件。
另外一位西教士这样写着：
我得到荣耀的自由，我要为此写下我的见证。我来到中国，本意是要领中国人到基督面前，不料倒是中国人领我进入基督的丰盛。
宋尚杰在北平连续工作了32天，大得神的祝福，引领2000人重生，但是也因此惹来魔鬼的记恨。有一位长老因着宋尚杰揭开他的假面具，他竟然在最后几天带了200多个学生前来捣乱，他们约好在7:30钟搞事。一位老太太在当天上午去告诉宋尚杰，说某某长老要害死他，劝他早一天离开。宋尚杰跪下祷告，主告诉他说：
不要怕，要讲一切的道。
于是宋尚杰照常放胆讲道。那天晚上他打算讲保罗跟希拉，正唱着主断开一切锁链那首短歌，奉命捣乱的青年已经在门外守候，把全场包围，围住出路，其余的人就打开窗户从下面汹涌进来。不料7:30钟左右，北平卫戍司令亲到会场，还带来一批侦缉队员，他下令把这位长老给逮捕。原来这位长老曾经充任赈灾委员，侵吞了赈金50,000元，受了谴责却不肯悔改。原来宋尚杰在聚会当中曾经指责贪婪偷盗的罪，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人的隐情，可是这位长老做贼心虚，于是他心想一定要除宋尚杰而后快，因此这让一般爱主的信徒极其担忧。宋尚杰每一次出入都有500-600人护送，这个长老无从下手。这恶人想加害一人，结果自己却陷入网络。北平同时又是一个新神学的中心，当然少不了有一间新派的神学院，他们的学生也前去听宋尚杰讲道，听了之后他们就信了又真又活的神，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。其中就有10位前去见宋尚杰，告诉他说他们进了神学院反而把信仰失掉了。宋尚杰对他们说：
既然这样，你们就该离开，越早越好。
为了这事，那神学院的院长就亲自去见宋尚杰质问他。宋尚杰一点也不客气，他说：
如果学生在院的时候失掉信仰，一定是贵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
因为有许多青年爱他跟他， 就有许多假先知起来攻击宋尚杰，说他是假基督。但是宋尚杰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他总是为主是主，勇往直前。北平的工作告一个段落，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史密斯牧师下了个结论，他认为宋博士在北平留下一个极大的影响。北平教会领袖于是设法挽留宋尚杰在北平常住，但是宋尚杰以海内外的中国同胞为目标没有答应。同时季牧师也要宋尚杰到山西去，这个时候恰好天津教会联合会委派执行长张周新来到北平，请宋尚杰到天津领会，宋尚杰也答应了。据说天津从来没有举办过奋兴会，也从来没有上前跪倒这回事，所以信徒傲慢，工作效率极低。在卫斯理堂聚会十天，宋尚杰迫切仰望主。聚会开始之后，那些不敢公开祷告的基督徒大多到他所住的青年会去个别认罪。不管是官太太、留学生都回转了，变得谦卑而爱主。天津有一位女校长，学问丰富，她之所以来听到，为的只是要看宋尚杰的讲法如何有趣，怎么跳怎么哭。当她听的时候，圣灵做工，她心里立刻浮出生平的种种罪来。可是她为顾全面子不肯认罪，回家之后竟然变成哑巴，不会说话。他后来请宋尚杰代祷悔改认罪，结果得到主的医治，生命得着改变，非常爱主爱教会。还有一位姊妹憎恨一个人，13年来从来不跟对方说话，他听宋尚杰讲道之后就请宋尚杰为自己祷告，因为他心里很不快乐。宋尚杰对他说，你要向那个人赔不是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一封信给他。这位姊妹回去之后一面写信一面哭，写到一半停笔不写，她心想这样做太丢脸。她勉强写完之后又不愿意寄去，她吩咐工人拿信送去，可之后又把信拿回来。但是他心里总觉不平安，不经过流泪谷就不能到神殿里那里去。最后他还是依靠圣灵的能力把信寄出去，结果那位跟他交恶13年的朋友也前来听到，两个人冰释前嫌，流泪谷从此变为欢乐的泉源。在天津停留10天之后，宋尚杰本来打算离开，但是一班学生因为饥渴慕义，就请求宋尚杰到附近的南关美美会讲道。该会牧师原本并不赞成，但是受到学生的热情要求，他也不得不前去请宋尚杰。工作8天之后，一切的反对都打破了，从前犹豫的人现在都毅然决志归主，其中有很多是官家子弟，他们后来都成为教会的中间分子。回北平之后，宋尚杰就往河南郑州。郑州的礼拜堂太小了，不够聚会用，他们只好支搭帐篷，有的时候尘土飞扬，飞沙入眼，有的时候雨雪交加，冷彻肌骨，而来的大多属于孤儿跟劳动者，这跟天津的听众成了强烈的对照。上《宋尚杰传》，刘义玲原著，楚云改编主讲。 怡平配音。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，祝您平安。